大家好，欢迎收看夸克说，我是夸克。这期节目咱们聊聊张雪峰。2026年3月24日下午，中国的千万级教育大 V 张雪峰在公司跑步以后感觉身体不适，送医院后抢救无效，经医生诊断为心源性猝死，享年41岁。这个消息在过去的72小时刷爆了中国人的社交媒体，就连我妈都特意给我发来这则消息，叮嘱我要注意身体。这里给不了解他的朋友做一点科普啊，因为咱们有好多观众是在海外嘛，对中国的情况不太了解。张雪峰本名张子彪，1984年出生，黑龙江齐齐哈尔人，毕业于郑州大学给排水专业，毕业以后做过北漂，先是在一家考研辅导机构打杂，后来转型做高考志愿填报咨询。2016年他凭着一条题为7分钟解读34所985高校的视频在网络上一炮而红。此后的几年，他迅速成为了中国最知名的教育类博主。截止到去世之前，他在中国的抖音、B 站、微博等社交媒体上拥有总计超过5000万的粉丝。他旗下的公司曾经创造了三小时直播狂赚2亿的销售奇迹。这期节目我不想去探讨张雪峰的人品、私生活等问题，因为相比于这些，理解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张雪峰，以及他的走红折射出了中国社会哪些问题，要更加重要。客观来说，张雪峰的表达方式是具有走红潜质的。一口极具感染力的东北话，夸张的表情和肢体动作，极端和绝对肯定的语气，含妈量极高的粗俗措辞，这些都是他视频经常被切片得以广泛传播的基础。但以上这些对于一个超过5000万的现象级大 V 来说，依然只能是必要但不充分条件。原因很简单，在表达能力上能够达到甚至超过他的人，在东北一抓一大把。你随便找个二人转小剧场，花20块钱买张票，给你表演的人口才都不会比他差。你都别说专业演员了，我大学宿舍对面上铺的东北小伙，卧谈会上讲段子恶搞毛泽东的，比张雪峰的杀伤力大不知道哪里去了。但你也没见他成为千万大 V 啊，对吧？所以关键还在于张雪峰做的事儿，高考志愿填报咨询。身在北美的朋友大概是很难想象指导填报高考志愿这个事儿能做成一个三小时卖2亿的火爆生意的。你要说黑色星期五抢购个手机家电什么的，美国人消费能力无敌，但在这个赛道，美国跟中国比还真是望尘莫及。事实上不仅是美国，即便同样是以升学竞争残酷闻名的日韩，包括海峡对岸的台湾，也都没有出现过张雪峰现象。可以这么说，张雪峰的走红是中国独特的高考制度叠加政治制度制造出的奇景。具体的说，中国的高考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大家都知道啊，叫一考定终身。分数出来就这一次，没有回头路，除非你复读。但那个时间成本和对考生心理的伤害是很严重的。但除此以外，它还有第二个，也是更要命的特征，而且很少有人认真追问过的。也就是在中国高考，你不是被某所大学录取，而是被这所大学的某个专业录取。进去之后，专业基本锁死，改不了。这意味着一个18岁的孩子在那张志愿表上停下了几个字，就直接决定他未来4年学什么，以及很大程度上他这辈子会干什么。问题是面对几千所大学、几百个专业代码、复杂的平行志愿录取规则，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懂什么？反正我当初是不懂的。你别说考生了，就是考生家长甚至是所在高中的老师，绝大部分都没有能力告诉你哪个专业吃香，这个专业以后能干什么，那个行业5年之后什么行情。这就是信息差，而信息差呢就是钱。张雪峰所做的事就是在吃这个信息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美国的情况啊。美国有没有类似张雪峰做的事？有，并且这个产业已经相当成熟了，但和张雪峰还有一些差别。简单说，在美国，假如你是个高中生或者大学生，有可能给你提供指导的主要有两类人。第一类是你所在学校的升学顾问 counselor。这里面又可以细分为三种情况啊，一个是你高中的升学顾问，负责干嘛呢？给你写推荐信以及提供升学建议。先说第一部分啊，升学顾问写的推荐信是你在考大学的时候为你提供的官方背书，告诉你想申请那所大学，你的学业情况如何， GPA 是3分还是4分，在校期间有过哪些课外活动，比如做过社工，参加过什么科技竞赛，在哪些领域有特长，是篮球特长还是网球拿奖。这里面甚至可以细到什么程度呢？你高二的时候因为家庭变故成绩变差了很多，升学顾问是可以详细注明的。 说这孩子其实很有潜力，那一年是学业以外的原因给耽误了，你们大学录取的时候可以酌情考虑。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提供这些都得是绝对真实客观的，得拿得出原始数据，不存在你给顾问塞个红包，顾问就给你家孩子夸上天，甚至给你编一个没有过的履历。大学在考虑要不要录取这个学生的时候，首要看的就是高中升学顾问推荐信，因为外面收费的商业机构还存在一个美化履历的情况，但高中给的这个信基本就是素颜没有 PS 过的真实的你。除此以外，升学顾问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给考生提供升学建议。一般来说，他们会给你一份建议清单，通常包括8到12所学校。这些学校呢，一般会分为三类：冲刺校、匹配校和保底校。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申请多所学校啊，最后有几所录取你了，你再自己决定去哪儿。这里稍微多吐槽一下啊，20年前我考大学那个年代，中国高考实行的还是顺序志愿。今天的考生对这个可能比较陌生了。简单说，就是考生填报志愿的时候是有一个优先级的，第一志愿、第二志愿，一直到第四志愿。听起来好像也有很多选择啊，但实际上基本只有第一志愿有用，后面的都是摆设。为什么呢？因为大学招生的时候遵循的原则是优先录取第一志愿报我们学校的考生，录满了才考虑第二志愿。举个例子啊，假设你第一志愿报的是清华，第二志愿是武大，结果分数离清华差点，但比武大高了不少，这时候武大会录取你吗？不会，因为他要优先录取第一志愿。说白了，你第二志愿才填我们学校，不就是看不上我们吗？那我凭什么要你呢？这个关系有点像相亲啊，大学也不愿意做别人的备胎。那这种情况下，哪所学校会录取你呢？可能第三、第四志愿会录你，因为为了保险，大家第三、四志愿通常会填很差的学校嘛。这时候，如果你本来是985的水平，一下子落到个四本手里了，他可能会要你，因为你要过去等于他们捡漏了。你像我高中的一个师兄，跟我同一个班主任的，本来报的是浙大，结果差2分没录上，第二志愿又不要，最后不得已去了我们本省的一所3本，因为家里很穷，负担不起他复读一年的学费生活费。这种丧尽天良的报考制度导致的结果就是考生很容易落榜，而为了不落榜，很多时候不得不在填志愿的时候保守一些。比如你本来有实力考清北，但担心踩空，于是第一志愿只好填了个浙大，到最后成绩出来，你过了清北录取线，但也只能屈就了。像我本人就是这种制度受害者啊！我高考那年是估分填志愿，我一开始填的是一北大、二清华，三四志愿也都是 top 5。然后我们班主任一看，你这是要作死啊，完全不给自己留后路，等于第一脚如果踏空，连个专科都去不了，就强烈建议我改志愿。最后为了保险起见，第一志愿就改成了我后来去的学校，结果分数出来完全够得上北大，给我们家那叫一个后悔啊。如果是在美国，就不会出现这种悲剧了。对了，在我之前的几年还有一个更加灭绝人性的制度，叫考前填志愿，也就是你还不知道自己考得怎么样，是不是正常发挥，就得提交志愿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您就自个儿琢磨吧。当然啊，后来中国也搞了平行志愿改革，不分什么一二三志愿了，但依然存在一个 bug， 就是所谓的选专业，也就是后来张雪峰干的这个活。简单说就是，学校在内部不同院系之间还画了个369等，热门和冷门专业之间最多有可能差出30-40分，你有可能够了某个冷门专业的分数线，却达不到热门专业的线，这时候就存在一个是否服从调剂的问题。你要是服从，就可能给你随便扒拉到一个冷门专业，毕业以后一辈子干自己不喜欢的事儿。我们隔壁一个哥们就是服从调剂，后来去了清华水利，毕业以后去了三峡。你像美国考生申请学校的时候，大学是不考虑专业问题的，你提供的只是一个专业意向，对哪些领域感兴趣，大学给你的答复也只有录取或者拒绝。因为美国的高校大一大二实行都是通识教育，也就是给你一个名义上的专业，但这2年不上专业课，你可以先观望，随时换专业，哪怕到了大三上了部分的专业课，你也依然可以选择换专业，只要你学业达标，证明你有能力学那个专业就行。既然转专业这么简单，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再设置不同的分数线搞什么调剂了。扯得有点远了啊，说回正题。刚才说了，美国高中是有升学顾问的，但实际上他们的大学包括 college 也有各自的 counselor， 只不过职责略有区别。大学通常是给你提供就业咨询， college 呢就像劳A读的那种，一般是提供转学咨询。除了代表学校的 counselor， 还有一类机构是商业的 consultant， 他们的角色就跟张雪峰有点类似了啊，只不过还是有一些差别。简单说，这些 consultant 代表的是你的利益，他们的工作就是帮你规划、包装，甚至一定程度上美化你的履历，帮你顺利进入名校。并且这些商业的 consultant 还进一步细分成了不同的垂直领域，比如图中这个账号在 YouTube 上有180万粉丝，就是专门针对医学生的 consultant。 但他们跟张雪峰有两个重大的区别，其一是他们给你的建议主要是针对学校而不是专业，专业主要还是以考生的兴趣为主；其二是他们针对的基本都是精英家庭，目标也都是美国排名靠前的名校。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做不到张雪峰那个体量的原因，因为以报考藤校为目标的富裕家庭人数就不可能很多。为什么会出现这两个差别呢？因为首先，美国的教育理念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应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尤其是对于一个才十几岁的孩子，可能你一开始觉得自己喜欢数学，但进入大学学了以后才发现物理更适合自己。这种情况下，因为当初的选择而禁止你转专业是很不合理也很不人道的。其次，美国家长的焦虑主要是精英焦虑，也就是只有一小部分家境较好以送孩子进名校为目标家长会有这种焦虑。当然前提是你们家孩子也确实有这个能力啊，顾问们挣的也是这些人的钱。如果你家境一般，孩子只是中等水平，是不会选择这种服务的，因为你就没有这个焦虑嘛。但中国就不同了啊，从张雪峰的直播里能看到除了精英以外各个阶层的家庭各种水平的考生，因为真正的精英家长也不屑于找张雪峰咨询，人家自己就有主意了。换句话说，美国顾问挣的是少数有钱人的钱，而张雪峰挣的是普通人的钱，因为中国是全民焦虑。说到这儿，你可能会好奇了啊，说中国为什么要设计出这套专业锁死的制度，以及为什么中国人会全民焦虑呢？先说第一个问题啊，首先是教育制度设计的初衷不同。前面说了，美国的大学允许你换专业，是从个体视角出发的市场逻辑，认为考生有这个权利。但中国就不同了，中国是政府视角，也就是教育的任务是为国家建设输送人才，首先考虑的是党需要什么人，而不是考生的兴趣。既然是为国输送的人才，那每年招生名额就得服从国家战略，提前算好集成电路要多少人，数学要多少人，农林水利要多少人，然后分配到各个高校。这些数字不是市场竞争出来的，是上面定下来的。你要是允许学生完全跟着市场热度跑，进校以后自由换专业，那那些国家需要但学生不愿意读待遇又一般的冷门专业就会没人了。注意啊，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很少人考虑过的因素，叫备战思维。什么意思呢？我随便举个例子啊，假设中国政府现在要跟某个地理位置比较关键的小国建交，但这个国家的语言特别小众没人会，该怎么办呢？在大部分国家一般是从市面上招聘会这门语言的人，按市场行情给钱，对吧？最后能找到的大概率就是这个国家会英语的人才。但问题来了，这样的人能保证政治上忠诚度吗？很难。假设党国要求你在该国搞间谍活动、行贿，甚至刺杀某个关键人物，总之需要你干脏活，你找当地雇佣兵能完成吗？他又没有家人在中国当人质，转身找国际媒体把你给卖了，你怎么办？这种情况下，你就得确保手上有一批政治上靠得住、对党忠诚、家人也都在中国的人才，关键时候顶上。所以国内的外交学院、外语学院就得保证这个小语种每年都招那么几个人，可以有冗余啊，比如说需要三个人，你放六个名额，宁可多出来的三个人以后都找不到工作或者转行。但不能说中途转专业，六个人全去学金融了，需要用人的时候没人用。那你说报考这些专业的人都是出于兴趣吗？显然不是，基本都是调剂或者冲那张文凭来的。其次是学校和学生的关系不同，美国大学对学生的定位是消费者，而中国大学对于学生的定义是管理对象。在美国，大学像是一个大型超市，你交了学费就是客户，双方是个流动的契约关系，学校提供学术资源，学术顾问提供购物建议。至于你大一想买计算机课程，到了大二想退货换成哲学专业，那是你的消费自由，学校的逻辑是只要你付钱修满学分，我就为你提供服务。这种制度的好处是自由度高，但坏处也很明显啊，就是对于学生的主动性和自控力有一定要求。比如像劳威这样的，自己在外面租个房，一年到头不去学校、不上课，甚至考试都不来，天天不是挂网了直播就是撸管，也没人干涉你，学业荒废了那是您自找的。相比之下， 中国大学实行的则是一套严密的蜂窝式网格化管理。从你入学的第一天，你就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了，而是被嵌入了一个由班级、宿舍、团支部、辅导员组成的四维坐标系里。每个人都有固定的班级、固定的宿舍、固定的团支部。这种设计不是为了让你交朋友，而是为了行政效率的最大化。辅导员一个人可以管几百人，靠的就是这种责任承包制。班长管班级，寝室长管宿舍，团支部管思想。设想一下啊，假如你今天想转专业，明天想跨院系，那你的档案、你的组织关系是不是得跟着挪？你的宿舍床位是不是得重新协调分配？这都会显著提高学校的管理成本。听到这儿，有的家长可能会想当然啊，说还是中国的学校好，对孩子负责，不像美国学校直接放羊。对不起，您想多了。中国的这一套管理制度从来就不是为了督促学生好好学习而存在的。但凡您上过大学就知道，大学的老师、辅导员可不是高中时候的班主任，他们才不在乎你的学业情况。他们的 KPI 是稳定、可追踪、可预测、可控性。说白了，在学校这一亩三分地儿，我得随时随地能够联系到你，知道你住在哪儿，有没有什么反党反政府的言行。你要是在外的租房，又经常换专业，我上哪儿堵你去？万一你明天跑到天安门广场上冲毛泽东像扔鸡蛋呢？理解这些，你就明白为什么中国的高校会强调一考定终身，并严格限制学生换专业，以至于指导学生选择专业都能成为一门生意了。因为一旦选错，重新选择的成本是很高的。而这就是张雪峰和他这门生意得以存在的土壤。但光有土壤和需求，有一定的口才就能成就一个张雪峰吗？显然还不够。因为哪怕在这个行业内，口才好的人也不少，为什么偏偏是他呢？大概十多年前，我还在中国的时候，有一阵子特别流行个东西啊，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微商。我最好的兄弟的前妻，那会两人还没离婚啊，他就在干这个。他前妻之前做了十年淘宝，算是积累了一些经验和家底。后来淘宝不行了，微商兴起，他前妻就把淘宝店转让了，开始专门做微商。说是微商，其实就是传销，让你发展下线，让下线压货嘛。当时他前妻代理的是一款电动牙刷，是个浙江的品牌，厂家过来做招商的时候，我还跟着去看了一下。那个现场什么样呢？基本上除了不限制人身自由以及有实物商品外，和我之前采访遇到过的传销团伙的话术一模一样。基本上可以肯定，讲师就是之前做传销出来的。他们的套路是什么呢？是找一个四十几岁离异带娃的大姐在台上现身说法。因为他们主要的目标受众就是在家带娃的中年女性。大姐前半个小时会先分享自己编出来的悲惨人生，破碎的原生家庭，初中被迫辍学，爹妈重男轻女，好不容易找了个老公，对自己又不好，不是吃喝嫖赌，就是回来家暴，自己因为没文化没收入，也不敢离婚。然后呢，曙光来了，自从我做上了某某微商，在朋友圈卖起了牙刷，我的命运齿轮就开始悄悄转动了。在卖货的过程中，我认识了很多和我一样的姐妹，在他们的鼓励下，我走出了人生的阴霾，荷包也越来越鼓。终于，我鼓足勇气，向我的渣男前夫提出了离婚。如今的我，开朗、自信、充实、美丽。以前孩子吃饭掉地上肉都舍不得扔，现在呢，都用上海蓝之谜了。而这一切都得感谢某某微商。说到动情之处，大姐痛哭流涕，脸上的妆都花了，黑色的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精微调过的下巴中转，滴到了黑色的高跟鞋上。不知道是不是为了配合这场演讲，特意选的颜色。而台下的妈妈们情绪激动的都一早哭成了泪人，稍微内敛一点的则是靠在边上姐妹的肩头，捂着脸默默啜泣。听到曙光来那段时，台下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那场面那表情让我瞬间想起了金正恩出场时台下的女兵们。活动结束以后，我打听了一下啊，大姐讲这么一趟故事会，单场的出场费6000，签约费另算，上不封顶。如果你去仔细拆解这帮人的话术，基本上分为这么几个部分。第一步是唤起同理心，也就是你得先知道自己的受众是谁，然后告诉他们，我和你们一样是自己人。既然我要忽悠的都是文化程度偏低的带娃宝妈，那你就不能找个高晓松上去讲话。因为哪怕你舌灿莲花，台下这帮人永远会有那句话在等着你，你跟我们不一样，怎么能体会到我们的处境，跟我们共情呢？第二步是唤醒苦难，找到假想敌，也就是告诉你，你过得很苦，这种苦是某个人或者某些人带来的，可以是原生家庭，可以是你老公，总而言之，他们都不可信， 唯一可信的是跟你没有相同经历的我。第三步是诉诸恐惧，就是告诉你，如果你不改变，继续待在泥潭里，这辈子就完了，你的孩子也完了。第四步是抛出解决方案，完成交易，也就是你有病，我有药，三针下去见疗效，交钱吧。第一次看到张雪峰那个所谓的17分钟封神的演讲时，我脑子里的第一反应就是上面说的那位演讲大姐，尤其是那种歇斯底里亢奋的神态，肯定的语气，简直一模一样。和大姐一样，张雪峰也会不停地告诉你，我出身社会底层，爹妈本来是国企职工，98年国企改革，老两口双双下岗，为了供我上学，我妈每天一大早出摊，在零下30多度的东北摆摊卖袜子和日用品。我本人的学习成绩不咋地，高考才400多分，勉强进了郑大给排水专业。后来一个家境很好的女孩主动追求我，结果在得知了我的家庭状况以后选择了分手。分手前我有一次送她回家，都送到门口了，女孩的父母都没请我进去喝口水。以上这些素材在她的演讲内容中反复出现，只为了告诉你两件事。第一，你别看我现在风光了，但其实我跟你们一样，都是草根中的草根，你们的苦我都经历过，我能理解你们。第二，穷人家的孩子，尤其资质还一般的，高考是你们逆天改命的唯一机会，你们没有任何的试错空间，只要错一次，背后就是万丈深渊。而解决方案就是我给你提供的这套服务，我没法帮你的孩子提高成绩，但我能在他现有的分数情况下，尽可能帮他挑一个性价比最高，不踩雷，不坑爹的好专业。设想一下，如果你是他目标受众的那些家长，听完这一整套话术，后不后怕，动不动心，下不下单？尤其是他还告诉你，这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里有很多坑，有些专业是天坑专业，毕业即失业，有些专业看起来不咋地，但其实很赚钱，还有一些专业听起来不错，但毕业以后根本进不了对口单位，因为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家里没关系，你学这个专业也没用。以上这些门道或者说内幕，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或者说既得利益者们都门清，但他们从来不说，只有我貌似说出来让你们避雷，因为我跟你们是一头的。以上这些也都符合家长们朴素的人生经验，能大大强化他的粉丝信任和忠诚度。不信你现在去网上搜相关的内容啊，但凡涉及到争议点，张雪峰的粉丝永远是一副张老师为民请命，他是我们穷人的贴心人，骂他的都是既得利益集团资本买办，因为他说出了真相，那些人怕了，基本就是把当初老毛那套词儿搁到他身上了。那张雪峰的这套话术有道理吗？应该说有一定道理，他讲的一些内容也可能有其合理性，但这里面至少有三处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是价值议论论啊，也就是在张雪峰看来，你考大学唯一的目的就是赚钱，孩子的梦想、兴趣、成就感、自我实现在赚钱面前一文不值。不信你去看他直播时的切片，但凡有哪个家长连线时说类似我家孩子的梦想是干啥干啥，弹幕里就会刷屏嘲笑说又是个谈梦想的傻逼，因为这就是他长期传递出的价值观。当然有人会反驳啊，说张老师不是这个意思，他说过很多次了，如果你家是富豪，当然是孩子喜欢什么报什么，他说的不要谈梦想先活下去针对的是普通家庭，这有什么问题呢？有问题。第一，绝大多数情况下富豪家长是不太可能进张雪峰直播间找他咨询的，能找他咨询的基本就是普通家庭。其次，是谁说普通家庭孩子就不该或者说不配有梦想的？你可以无奈地说这就是中国一直以来的现实，但问题是像鲁迅说的，从来如此便对吗？张雪峰的这套逻辑叫做极致的工具理性，也就是人不是目的而是工具，大学四年不是用来完成人格塑造、审美提升或者探索世界观的，而是用来把自己打磨成一颗成色更好、更耐造、更符合市场采购标准的标准件。这种逻辑不仅完全忽略了人的自身发展，也是在漠视他的身心健康。如果仅仅是为了就业和生存，那我可以说经常打螺丝、送外卖都能活，甚至送外卖的收入还比很多办公室的白领高呢。但为什么你很少见到有人把这两个工种当成好的就业机会呢？因为就像我说的，这两种工作从身心两方面都既缺少发展，也不利于人的健康。说白了，干这种工作你不快乐。教育的本质应该是发现人、成就人，是让一个孩子意识到自己除了是一个劳动力，还是一个有情感、有审美、有独立人格的生命体。但张雪峰把这一切全都简化成了一张工资单， 他把那种生存焦虑无限放大，变成了一种覆盖全社会的集体恐慌。看似是所谓的人间清醒，实际上他是给你的孩子做了一次残酷的阉割手术。如果一个孩子在出发的那一刻就已经完全放弃了对世界的好奇心和对自我的探索，那他的人生意义在哪？其次是张雪峰一直在传递出一种不相信任何美好追求的犬儒主义价值观。比如谈到社会公平时，他说，
忍耐社会就是这样，哪儿他妈不讲忍耐？你庆幸你生活在中国吧，你到了国外上大学都他妈得有人脉。
你没有那个能力，你当然希望公平。你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我不信你不用。别把自己给自己竖个牌坊，好像自己道德多高尚似的。一个个的，你这道德病。
翻译过来就是，没能力的人不配要求公平，有能力的人不会要求公平。谁掌握了权力都会选择不公，所以别抱怨，也别期望有什么改变。这个世界就是这么黑暗，顺应规则让自己变得强大，等你强大了就可以踩在那些呼吁公平的弱者身上了。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中国人今天笃信的价值观啊，因为你从小到大就是这么被教育的，在你成长的路上有无数个张雪峰。说实在的，中国社会走到今天这个样，张雪峰不是原因，他是症状。但他的问题在于把这种恶臭的价值观包装成了美德，说真话，讲实际，为普通人着想，然后大规模的传递给最年轻最容易被塑造的那批人。一个18岁的孩子在世界观还完全没有成型的时候，就被告知梦想是笑话，兴趣是奢侈品，不公是常态，人生的唯一目标是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在那个岗位上待到退休。说难听点，这叫精神谋杀。当然我知道，即便说了这么多，也依然会有很多价值观已经定型的人坚持认为活下来是第一位的。我不想听你那些鸡汤，我就知道张老师能帮助我们家孩子跨越阶层，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但真的是这样吗？前面说了，张雪峰是在贩卖焦虑，大多数中国人普遍存在的生存焦虑。这背后的原因，就像我在推特上说的，是因为中国缺少兜底，绝大多数人日常就生活在斩杀线附近，都不必说什么大病，失业跌落下来，即便按部就班的生活，日子也都过得战战兢兢的。但严格来说，他贩卖的其实是焦虑中的确定感。简单说就是，高考志愿、专业选择、考研还是工作、去哪个城市，这些事情本来都充满不确定性，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行业在变，政策也在变。但这一切到张雪峰这儿，都突然变得简单了。这个专业烂，那个专业好，这条路能走通，那条路别碰，普通家庭就该这么选，整个复杂的人生决策被他用几句话压缩成了一道判断题。但我必须得说清楚，他所提供这种所谓的确定感是有问题的。其一，他帮你疏解焦虑的前提是之前已经放大了你的焦虑。打个比方啊，假设你家马桶堵了，来了个水管工，正常情况下应该给200，但如果这个马桶工告诉你，你家马桶堵得很严重，会毁掉整栋楼的主管道，10分钟以后就会爆，到时候得把整栋大楼剖开大修，你想想得赔多少钱吧，你这辈子都完了。你说这么大个活，我收你20万不过分吧？你如果信了，不光不会觉得过分，还觉得他是你的救命恩人，帮你解决大麻烦，因为那个大麻烦本来就是他放大出来的。其次是张雪峰并不能给你提供确定性，他提供的只是一种让你以为增强了确定感的情绪按摩。打个比方啊，古代读书人进京赶考，出发前去庙里算命，算命的说想要高中，你得穿一双蓝色的靴子出门，路上遇到马车就停一宿，遇到驴车就加紧赶路，进京的时候得在日落前的一刻从东南门进城。你一听说的这么有鼻子有眼，指定有戏啊，于是你不那么紧张了，因为算命的让你以为你增加了一些确定性。有人可能会说，那怎么能一样呢？算命的那些迷信没法证实的，张老师给的建议和预测最起码都是有历史数据支撑的。但我想说，这两件事从本质上来说其实是一样的，都是在试图通过总结规律的方式去应对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混沌系统。比如张雪峰此前曾经多次推荐考生们学土木。
学土木，学土木，哎，对，学土木，
工程和艺术的一个结合哈，然后就业前景可以说是非常的不错。首先，第一，
我应该去怎么就是冲什么样的985会比较好一些？
冲有土木的985，一冲就上。
别好的，你回头想想。
甚至于什么呢？2020年7月，他还在 B 站上推荐土木专业，尽管此时弹幕已经有很多从业者开始吐槽，说别进这个行业了。 要知道2016年习近平就已经开始推房住不炒，到2019年楼市下行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2020年8月网上传出恒大暴雷，2021年初我已经把北京的房卖了，算是躲过一劫。连我都看出来的问题，张老师竟然没看出来。请问对于那段时间无数听张老师的话报考了土木专业的考生们，他们的确定性增加了吗？确实增加了。如果是本科的话，去年毕业已经失业了，如果是硕博，应该会在几年以后失业。再比如张雪峰曾经无数次推荐考生们报考计算机当程序员，如今因为 AI 的出现，全世界的大厂都开始大批量裁员，程序员成了最快被 AI 取代的职业之一。请问他的建议给这些考生们增加了确定性了吗？有人可能会说啊，张老师又不是神仙，怎么可能什么都预测到，你说那些都是意外情况啊。问题就在这儿，就像我上面说的，高考选专业就业这件事儿，本身就是个极其复杂的混沌系统，你的人生更是充满了变化，试图从中找出所谓的规律来对抗这种变化本身就是不可行的，这不是一两个点的战术失误，而是从方法论上就有问题。比如张雪峰一直宣称填报志愿选择好专业可以逆天改命，但他本人恰恰不是靠自己宣称的这套方法逆天改的命，他的成功是一个偶然事件，是他走上社会换了专业以后才出现的。请问这样的成功他18岁的时候能规划出来吗？显然不能。其次他41岁就心脏病猝死，这样的偶然事件他能通过某种规划提前确定出来吗？也不能。你看连他连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都没能确定出来，又怎么敢说自己的建议能帮助某个素未谋面的考生提前锁定未来人生呢？以上这个例子其实让我想到刘慈欣的小说《三体》啊。小说中三体星人发现自己所在星球缺少恒纪元，天气变化过于剧烈，以至于没有办法安排生活和生产，然后这个星球上的各种聪明人用了无数种方法，理性的、非理性的、数学的、物理的，试图找出太阳运行轨道的规律，但都失败了。直到最后他们才发现，原来三体结构的星体运行轨道是混沌的，算不出来的，除了逃离没有其他办法。追求确定性是人类的生物本能，但理解到有些事是无法预测的则是人类的智慧。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便你家孩子真的按他的建议找到了一个所谓有前途的工作，你确定他就能从此过得更好吗？恐怕未必。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做自己热爱或者擅长的事儿，和为了钱去勉强自己做一件不喜欢不擅长的事儿，能达到的成就是完全不同的。就以张本人来说，他自己毕业的给排水专业完全符合他理论中好专业的标准，工科有专业壁垒，其他行业的人很难转行过来抢饭碗，有稳定的就业单位，设计院、水务集团、自来水污水处理厂都是铁饭碗。相比之下，他后来赖以成名的教育咨询本质上属于销售和市场营销类，也就是他口中的文科，按他的说法没有任何专业壁垒，是个人就能干，就业方向也不稳定。可结果呢，因为张本人对给排水没兴趣，反而在营销演讲方面更有天分，结果走出了截然不同的路。而这恰恰说明了他的理论是错的，选择专业首先应该选自己喜欢的，而不是所谓的好就业，只有喜欢你才有可能在这个方向上做出成绩，物质上潜在的收益也更高。并且他的这套理论其实还有个 bug 啊，那就是你以为你在抹平信息差，但其实制造了更大的信息差，造成了更多的伤害。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量子物理领域有个概念叫观测者效应，意思是观测或者测量行为会对被观测对象产生干扰，从而改变事物原本的状态。张雪峰干的事儿就有点类似这个，原本某个专业某条赛道也许因为知道人还不算太多，所以确实存在一点红利，但一旦有一个全国级的大 V 拿着扩音器天天喊这条路能赚钱快来，就很大程度上改变供需关系，把原本的红利生成喊成红海。今天你告诉大家计算机好，四年以后市场上多出来的不是确定性，而是一大批学计算机的人。今天你告诉大家考公稳定，几年以后考公的人数翻了几倍，这个赛道的机会反而更少了。所以你发现了吗？他声称自己是在卖确定性，但实际上他卖的越成功，这种确定性消失的就越快。这个道理就像高速路上堵车，一个人发现了一条小路可以抄近道，结果有人把哪里有近道这件事做成一门生意，结果大家一窝蜂地往小路那扎堆，原本的捷径反而变得比原来的大路还堵。在这个过程中谁是受害者呢？那些真正出于热爱而填报志愿的孩子们。 比如说有孩子从小就很喜欢哲学，也报考了某985专业的哲学系，但结果因为张老师说哲学系冷门容易考，你要是想进这个985就报哲学系，结果一大批对哲学完全没兴趣只是为了混个好文凭的学生报考，生生把那个热爱哲学原本也能考上的孩子给挤下去了，变成喜欢哲学的进不了哲学系，哲学系的教室里坐着的都是一帮不喜欢哲学的孩子，这难道不是一种伤害吗？张雪峰这套方法论的根本问题不是简单的判断对错，而是他天然会自我反噬，因为他假设世界是静态的，你只要找到一个正确答案照着填就行了，但现实不是答题卡而是博弈，你以为你掌握了规律，可一旦所有人都按照同样的规律行动，规律本身就会被改变。节目的最后，我想点出张雪峰现象的本质，以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支持张雪峰，他们的心里都是怎么想的。如果你仔细查看各大社交媒体的评论区，你会发现张雪峰的铁杆粉丝最大的理由就是张老师在帮我们对抗天龙人，他实实在在的帮我家孩子避了坑。那这个理由立得住脚吗？咱们挨个分析啊。先说第一条，所谓的帮助普通家庭对抗天龙人。我想问一句，天龙人跟削尖脑袋拼高考的普通家庭走的是一个赛道吗？我就不说席明泽、杨澜澜这种啊，就说小一点天龙人，协和4+4的董席莹，他参加高考了吗？十几年前张泽天，他进清华靠的是高考吗？甚至于连天龙人都算不上，只是家里有点小钱的劳 A， 他跟你挤高考这条赛道了吗？所以你发现了，今天但凡是中国前 1% 甚至 3% 的家庭，父母稍微有点见识或者人脉关系的，基本都不会再让孩子走高考这条独木桥了，要么直接送出国，要么镀完金了回来走类似4+4之类的项目，即便留在国内读书的也要么是保送，要么拿个海外身份走华侨生联考。如果你今天还在逼孩子卷高考，那就说明你是个普通家庭，你的对手也都是普通家庭，你们亿万个普通家庭在通过内卷的方式分食天龙人吃剩下的那点蛋糕。你填报个志愿换个专业就想从天龙人口里夺食，可能吗？你给张学峰20000块钱咨询费，他能帮你搞到张泽天、健美操保送清华的名额吗？你要是能搞到这个名额，你还搭理张雪峰吗？再说第二条，所谓的帮我孩子避了坑，这里我且不论他是否真的帮你避了什么坑，就算真的避了吧，那背后代价是什么？举个例子啊，某市只有一所3甲医院，因为大部分的医疗资源都被老干部瓜分了，导致挂号紧张，然后来了个黄牛，声称他了解医院的内幕，哪个医生水平高，怎么能排，能尽快安排手术，然后你给了黄牛钱，他真的帮你搞定了专家，2礼拜就让你爸做上手术，救了你爸的命，你觉得他是你们全家的救命恩人。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根本不知道黄牛存在，或者不屑于找黄牛，还在那老老实实排队的人呢，他爸死了，并且他原本是排在你前头的，请问黄牛算不算他的杀父仇人？张雪峰所做的事从来就不是什么帮你对抗天龙人，改变分配格局，而是推动底层互害，让弱者挥刀砍向更弱者，然后在边上收钱。而之所以会有那么多人感谢他，本质上是因为跟他一样热衷于底层互害，在牢笼里找到一个更好坐次的人太多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欢迎给我留言或者发邮件，咱们下期见。